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拜登签行政令，简化政府公共服务流程。普京和习近平星期三举行视讯会谈。美国打击洗黑钱，经传移美中国人需证明财产来源。世贸集团股债暴跌，中国有一间地产巨头现危机。特立独行的马斯克获选时代风云人物。香港小学播放南京大屠杀片段，学生惊恐哭号。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拜登总统星期一12月13号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目的是减少政府机构在为公众提供服务时的官僚作风，令办理诸如更新护照、更改姓名、申请社会保障福利、申请贷款以及在自然灾害后获得援助等事务变得更容易，重建公众对政府的信心。据华盛顿国会山报 The Hill 报道，拜登在星期一下午在媒体的镜头前签署了这项命令。这个命令将影响17个联邦机构的36项改善客户体验承诺。根据白宫的一份情况说明书，该命令涉及到政府机构为民众提供的旅行、退休、商业、健康和更新个人信息等各方面的服务。他的理念是将为公众和客户提供服务置于联邦运作的中心，通过为大家在和政府机构数以百万计的日常互动时提供更好、更高效的服务，来节省时间、精力和潜在的资金，减少挫折感。例如该命令要求为希望加入社会保障的退休人士提供简化的登记过程，并令到退休人士可以轻松地在在线申请福利。纳税人将获得新的在线工具，令纳税申报变得更容易。申报人可以选择安排客户服务回电，而不是在线等待。该命令还要求美国人能够在在线更新自己的护照，而不需要处理和打印表格。他的目标是简化旅行人士向运输安全管理局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TSA 寻求紧急帮助的流程。这个命令还将缓解在学生贷款和商业贷款领域的官僚作风。这个命令将为数百万有学生贷款债务的人士创建一个单一的网络门户。小企业主将会有一个更简化的流程，能够更方便地和小企业管理局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就贷款、赠款和应征进行合作。根据白宫的情况说明书，自然灾害幸存者在申请援助时亦不再需要向多个机构填写表格，他们将能够在提出索赔时提交智能手机拍摄的影片，并可以使用在线检查的方法。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星期三12月15号举行视讯会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12月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了这一个消息。他说习近平和普京将总结今年中俄关系和各领域合作成果，并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但汪文斌并没有透露两位元首具体将会涉及哪些议题。和习近平这一次视讯会晤就是在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视讯会谈后约一个星期举行。拜登在12月7号和普京的两小时会谈中警告普京不要入侵乌克兰，否则将面临重大经济后果。针对普京和习近平即将举行的会谈，目前还不清楚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以及是否会在会谈中提及乌克兰问题。两位元首最后一次会谈是在6月下旬，亦是通过视讯形式举行。七国集团 G7 外长上周末在英国利物浦 Liverpool 举行会议。路透社援引与会的美国官员的消息指出，会议上关于中国的讨论非常非常激烈。一位国务院官员透露，外长们讨论了香港局势、新疆地区和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另一位国务院官员说，这个会议对印度太平洋地区是非常关注。路透社说，会议将短期威胁的关注点放在俄罗斯上，而中共威胁则是长期战略焦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在谴责中共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动以及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国务卿布林肯12月3号警告话，中共入侵台湾任何举动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他希望中共领导人要非常谨慎地考虑，不要引发台海危机。美国政府近日强调打击跨国腐败的必要性，并表示正在努力打击来自海外的洗黑钱和非法金融活动。12月13号有网友爆料称，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要求中国人提供财产来源信息，并将对在美国一次性付存款购买房产的中国人展开调查。12月13号推特网友沉默的力量分享了两张截图，其中一张是来自微博网友的贴文，上面是这样写的：刚听说美国那边要对中国人在美国一次性付存款购买超过30万美元以上房产的人进行调查。另有一名网友在12月12号发文爆料，称自己认识的一位姐姐7-8年前去了美国纽约，老公原先在广东财政厅工作，亦移民了美国。12月11号这位姐姐收到了财产来源必须证明的传单。美国政府已经公开表示加强打击全球腐败。美国拜登总统近日主持召开的全球民主峰会 Summit for Democracy， 并在12月10号落下帷幕。全球共110个国家的政府以及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领导人均出席了峰会。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在民主峰会上强调了打击跨国腐败的必要性。其中美国国务院将设立全球反腐败协调员的角色，而美国财政部将成立一个反腐败基金，以奖励那些能够提供有关腐败的外国领导人在美国藏有赃款线索的人。耶伦表示，虽然一些小国被视为是藏匿黑钱或洗钱的主要避风港，但其实有无数的非法资金最终都流入了美国金融体系中。美国财政部正在努力打击来自海外的洗黑钱和非法金融活动。12月13号，中国房地产企业世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世茂集团）股票和债券价格齐跌，并波及其他地产企业。世茂集团是中国债券发行规模最大的房企之一。该公司股债暴跌，再次引发投资者对中国房企健康情况的担忧。13号，世茂集团旗下世茂股份的多只债券价格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其中世茂股份旗下20世茂之一跌超过 28%， 20世茂之三跌超过 24%， 19世茂之二和19世茂之三均跌超过 18%， 20世茂06跌超过 54%。 在股价方面，世茂股份13号下跌了 2.65%。 此外，由同一实际控制人许荣茂控制的港股世茂集团、世茂服务亦出现了下跌，世茂集团股价跌超过 11%， 世茂服务股价跌超过 9%。 世茂集团股债暴跌，波及其他地产公司债券，包括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和合景泰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一位房企人士对界面新闻表示，今日世茂股债相跌或同周末的违约传闻有关。世茂集团在回复澎湃新闻中称，周末有小道消息在资本市场发酵，引发起部分投资人恐慌性抛售，内部正在了解情况。据经济观察网报道，这次并非世茂集团首次出现流动性相关的消息。11月初，网传世茂和陆家嘴信托倾谈延期。11月5号，世茂集团曾否认预期或延迟付款的情况。不过21世纪经济报道独家获悉，上海世茂大厦被抵押给宁波通商银行，具体金额不详。在此之前，通商银行给世茂的授信为20-30亿元。根据世茂集团官网显示，该公司涉及地产、商业、物业管理、酒店等产业领域。实控人为许荣茂，现任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世茂股份董事长。世茂集团是中国排名第13位的房地产企业，亦是债券发行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据彭博社报道，在此之前有迹象显示，中共政府转向促增长政策，对政府进一步放松政策的乐观情绪抵消了一部分恒大和佳兆业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世茂集团的股债大跌， 将再次引发投资者对中国房企健康状况的担忧。12月13号，特斯拉和 SpaceX 的行政总裁马斯克获选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外界称之实至名归。年度人物是影响力的标志，好少人能够比马斯克对地球上的生命产生更大的影响，而且可能对地球以外的生命亦有影响。时代杂志主编费尔森塔尔 Edward Felsenfor 说，2021年马斯克不单只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且可能是社会发生巨变的最富有的例子。对于马斯克来说，2021年确是标志性的一年，他创立的火箭公司 SpaceX 已超越波音和其他公司，拥有美国的航天未来。他的汽车公司特斯拉控制着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电动汽车市场的三分之二，市值高达10,000亿美元。2021年从主持周六夜现场到发布有关加密货币和无因股票的推文，马斯克频频占领全球头条新闻，并累积了超过6600万推特粉丝。他的每一句话都能引起大家的关注。时代亦提醒华盛顿关注今年的风云人物，因为就在几年前，马斯克很大程度上是处于贫困边缘的边缘怪人，而现在他正领导地球的 B 计划。如果这个星球变得无法居住，他可以将诺亚方舟送到天上。他计划在5年内建造一艘前往火星的太空梭，就好像纽约和华盛顿之间每小时一班的飞机一样普遍。中共全面接管香港，这个曾经是自由繁荣之地越来越大陆化。日前香港一间小学为一年级学生播放南京大屠杀真实镜头，学生吓到大声哭喊，引发家长愤怒。念书网页珠心记者12月11号发文说，有学生家长透露，位于新界屯门的保良局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小学上星期四在一年级德育课中向学生播放南京大屠杀短片，全长约5分钟，其中涉及大屠杀真实片段，包括日军强抢妇女的幼儿、将平民推入坑中活埋、婴儿幼儿尸横遍野等镜头。当时就有部分学生恐慌大喊，课后有学生告知家长，随即引起校内家长群组哗然。有家长表示，谅解学校推行所谓国民教育乃大势所逼，但质疑是否需要对一年级学生播放残忍的画面。根据学生的描述，老师当时看到学生情绪波动后并未停止播放短片，只是叫大家不用怕，然后继续解说说战争杀了很多中国人等。家长指责此举可能目的是挑起民族的仇恨。据家长反映，还有其他年级的学生观看短片时情绪激动，老师同样是继续播放，而其他区的一些小学并未播放这些血腥片段给学生看。当日涉事的小学回应称，因为今年是南京大屠杀84周年，学校因此采用了教育局提供的教材对学生进行历史教育。校方称得悉小朋友上课后感到不安，今后会倍加留意，提供情绪辅导等。12号香港教育局亦回应称，向全港学生提供教材时并没有硬性规定所有学校给所有班级播放有关内容。教育局并要求市民不要被片面的言论误导。港媒报道，涉事的短片出自香港电台《世纪长征》第28集《共赴国难：南京大屠杀》，长约5分钟。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